今天的会前真心话来探讨一个主题哦，站在神的应许地，站在神的应许地。好，雅各对耶稣说，将来我死了，你不要把我葬在埃及。雅各快死的时候，就把约瑟叫来，要他做一件事。这件事是出于雅各自己的心意，是出于雅各里面非常明亮的心思，显明雅各再也不会计较地上的欢乐，也不计较约瑟可以活在他的眼前。他只纪念神的应许，可以说他只计较神对他父亲和祖父的应许。不要把我葬在埃及，要把我葬在我祖与我父同睡的地方。雅各好像在这里说，我虽然不能活在祖宗的应许地，我死了也要回到神的应许地，我必须在神应许的地方做神的见证。这是雅各里头的光景，实在是十分的明亮。约瑟说，我听你的话。雅各就说，你向我起誓。约瑟向他起誓以后，以色列就在床头上敬拜神，或坐着糊着帐头敬拜神。他心里面只有神，心里面只相信神是可以尊敬的，这就是成熟生命的显出。因此，亲爱弟兄姊妹们，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个心思明亮的人不会被世上的事所缠累迷惑，他的心思是与神的旨意是调和在一起的，他的盼望不在地上的丰富，乃是神的应许。神对我们永恒的应许乃是新耶路撒冷，要我们带着这属天的盼望，至死忠心奔跑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那雅各的心思不是一下子就有这种属天心思的。你知道雅各的心思原本是什么？原本就是一个属地的心思，抓夺了心思，诡诈狡猾，要给自己夺取更多的心思。是神向他显现，是神把环境摆在面前，是神那陶造的手让他终于有一个属天的心思。也愿我们每天在这里灵修，更新变化我们的心思。我们要成为一个属灵的人，我们先要有属灵的心思。愿我们都这样祷告说，神啊，世上的繁华是短暂的，你应许的家乡是永恒的。我盼望那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我正预备自己等候你的再来。奉恩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因此心思这个要有属天的盼望，思念天上的事，这样子呢，我们就不会被属地的这一切所捆绑所辖制。这是我们看到这个透亮的雅各在他临终时他的光景，也愿他的光景也成为我们的光景。
我顺服你带领，与主同心同行。亲爱的主圣灵，请你带领我脚步，使我不偏离父旨意，与主同心同行。圣灵运行在我心，脱去我心意遵行父旨意。圣灵运行在我心，带领我脚步专心依靠主。主圣灵充满我，引领我，恩膏我，使我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圣灵运行在我心， 心一寸，幸福之翼，生命运行在我心，带领我脚步专心依靠。
各位西山的家人，早上平安，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我们今天的灵修进度来到了创世纪48:1-12，82篇。真心话的主题是神旨意的器皿，神旨意的器皿，雅各行在神的旨意上，雅各行在神的旨意上。我们主要引用的经文是48:3-5。雅各对约瑟说，全能的神曾在迦南地的路斯向我显现，赐福于我，对我说，我必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民，又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未到埃及见你之先，你在埃及地所生的以法莲和马拉西这两个儿子是我的，正如流便和西缅是我的一样。接着让我们来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今天灵修经文来到了创世纪48:1-12，主要讲述雅各希望约瑟二子过继他名下，在雅各交代约瑟要在迦南地安葬自己的事以后，雅各便生病了，躺卧在床。约瑟就带着在埃及生的两个儿子马拉西和以法莲前去探望父亲。以色列就勉强从床上坐起来，接待约瑟，回忆自己蒙恩的一生，重述神对自己显现和应许，并表明要过继约瑟的儿子以法莲和马拉西作为自己的儿子，使他们有份于承受迦南的产业。雅各虽然眼花看不见儿子，但却是非常的欢喜，和二子亲嘴，又抱着他们置于两膝中，含有视同己出的意味。这样以法莲和马拉西就成了以色列12支派中的两个支派。好，接着让我们来听寇绍恩老师的短讲信息。在上帝手中万无一失，在上帝手中万无一失。
约瑟的尾声，在约瑟他的一生里面，后面这半段，后面这一小段，其实跟他的家人跟他的父亲团聚之后，我们重新会看到他的爸爸雅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之前我们曾经有一段很长的恩典365，就在分享圣经里面所讲到的雅各。而在雅各的身上，你会看见他是一个极聪明的人，极能干的人，做事很有想法的人。他知道他要什么，他不要什么，他也知道怎么样用他的聪明，用他的努力去得到那些他所想要的东西，这些都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却越来越发现，他能够打算的、盘算的、规划的，实在真的很有限。我们华人喜欢讲说万一万一，就是智者千虑终有一失。一万件事情你都想到了，1000的可能性你都规划到了，总有一个两个是你想不到的地方，总有一个两个是你抓不住的地方，而常常最后出事就在那个你刚刚好没有想到的地方。一万个可能性，9999个你都已经想到了，就是那个没想到，后来就是那个，就出事了。雅各的人生也是这样，他用他自己的方法，他很聪明，计划很缜密，然后他发现常常靠自己真的没有他想的那么可靠。他到晚年的时候，真的走到生命的最后，他讲了一段话，我觉得很有意思啊。他说我想不到我还能够再见到你约瑟，这是他最疼爱的一个儿子。但是这个儿子17岁的时候，他失去了这个儿子，搞不清楚他到哪里去，最后回来是一件血衣，是沾了血的这件衣服。 到底他是怎么回事，他不知道，那些他算不清楚，他没有办法搞清楚整个事情究竟如何。虽然他那么聪明，没办法，他以为大概就没有了，过了这么多年，过了十几二十年，大概就没有了。可是在上帝的手中，上帝使他的不可能在上帝的手里成为可能。而他说，不但他说我想不到我能够再见到你，而且不料呢，神又使我还见到你的儿子，我还看到我的孙子。哇，这叫做恩上加恩，你知道，不只是啊，我见到约瑟，见到我儿子了，而且啊，我还可以见到我的孙子。他心里面充满感恩。但是这里的这两个字我觉得很好，一个是想不到，一个是不料，这两个都是出于他的，出乎他的想象。他太会规划，他太聪明了，但是神让他知道，在上帝的手中，非常多他想不到的事，上帝早都想到了，非常多他料不到的事，不料，他料不到的事，却在上帝的计划当中一件一件成就。我在预备这一集的时候，心中有一些感动，主也在提醒你，你也很像雅各，你很努力，你很聪明，你做事很有步骤，很有计划，你什么都想得比别人更周延。但是上帝如果让你这段时间好像有些事情是不顺利的，阻碍你，他要让你知道，我们都像雅各一样，在我的手中不一定万无一失，在上帝的手中万无一失。
寇森老师这个短讲让我想起哦，我到中国服事的时候呢，哎呀，我带了好多的计划，我带的很周密的计划，我想说，哎呀，我已经呢在这个澳洲装备了十年，我好多的神学知识，我有好多好多的资料想要服事那里的教会。到最后呢，我进去之后第一件事情是遇到什么，遇到一个骗子。然后呢，哎呀，我非常的这个低落，后来神给我用他的方式给我开一条通达的道路，把我带到农村去做这个旅游步道，开了我个眼界。所以我在中国服事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主啊，我丢掉我所有的计划，我不再靠我的聪明，我在中国服事就按着圣灵的带领来走我每天的路。所以这个寇森老师这个短讲讲到这个雅各，他想不到得你的命，不料又使我得到你的儿子，这也是我在服事当中进中国的第一个经历。我在那里周密的计划，报了一大堆神学的东西，结果神不能用，神给我开的是我根本想不到的路。好，接着让我们来看今天真心话的主题。好，第一个主题呢，谈到的约瑟过继二子归雅各，约瑟过继二子归雅各。好，这是以后应该是指雅各知道自己的使期临近，他要约瑟起誓不葬他在埃及之事。之后不久，有人告诉约瑟，他的父亲病重快死了，他就连忙带着马拿西和以法莲来到父亲床边。他们的年龄应该是19到25岁之间，约瑟特地带着两个儿子来，应该是为预备让雅各给他们临终祝福的。临终的雅各勉强在床上坐起来，要求立两个孙子归在自己的名下。雅各这样做有两个理由，第一个，这事是出于神的旨意，第二个，这样做也是为了拉结。雅各用真理和人情两方面说服了约瑟。第一个，这事是出于神的旨意，在3到4节，雅各对约瑟说，全能的神曾在迦南地在路斯向我显现，赐福于我，对我说，我必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民，又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永远为业， 曾在迦南地的路师向我显现。这是指雅各在往哈兰路上睡梦中所见的异象。雅各称神为全能的神，这位全能的神向他有启示的显现。这位全能神不是只在去哈兰路上向他显现，也是雅各回家然后在同一地点向他显现的神。雅各再度重申神对他的两大应许。第一大应许是，我必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民。第二是，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永远为业。这是要坚固约瑟的信心，这地永远为业，永业。这永远的产业与天国是相关的，但这属天的产业是从这地上开始，并最终回到这地上的。好，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是，这样做是为了拉结，记载在第七节。在第七节，雅各说，至于我，我从巴旦来的时候，拉结死在我眼前，在迦南地的路上，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我就把他葬在以法他的路上。这说明雅各为何要立约瑟的儿子归入自己的名下呢？因他俩是雅各的爱妻拉结的孙子。这里我们看见雅各对拉结的爱是何等的深，在他死之前还要把长子的佛份双份的地土留给他的儿子约瑟。不过约瑟并没有全然得到长子的名分，他只得到双份的土地的部分，而做王掌权的部分则归了犹大，做祭司的部分则归了利位。约瑟在他们就是马拉西跟以法莲之后所生的就归约瑟。那圣经也没有记载约瑟是否还有生其他的儿子，若有也只能算作是雅各的孙子。他们可以定居在分给马拉西和以法莲的土地上。以色列十二支派是由以色列人的第三代始祖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发展起来，其中的第十一个儿子约瑟成了两个支派，就是因为约瑟过继二子归雅各，从而得到了两份的家产，分别由其子以法莲和马拉西继承。后来由雅各的第三子利位成了耶和华拣选的祭司，不参与分配土地，住在其他支派之内，所以总数还是十二个支派。所以从这里，约瑟过继二子归雅各，让我们看见以色列十二支派的由来。好，再来看第二个主题呢。第二个主要谈的是晚年雅各很透亮。晚年的雅各很透亮。晚年雅各与他的父亲以撒势力都是模糊的，可是他却和以撒不同。以撒想要通过自己的祝福阻碍神的旨意，立他心爱的儿子以扫为长子。但是雅各邻里非常的清楚神的旨意，他愿意按着神的旨意来祝福约瑟的两个儿子。雅各看不出站在约瑟身旁两个人是谁，所以他就询问约瑟。约瑟指出这两个是他的儿子马拉西和以法莲。雅各就吩咐约瑟把他们带到他跟前，他要为他们祝福。约瑟听从了父亲的吩咐，把两个儿子带到他跟前。雅各就跟他们亲嘴，抱着他们。雅各虽然是眼睛昏花不能看见，却是心中明亮。这是晚年这个发亮的雅各，他的属灵位分可以给法老祝福，里面也是透亮的。他按着神的旨意祝福了次子以法莲，之后以法莲成了北国最强盛的支派。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雅各呢，他晚年虽然眼睛昏花，这个肉体的眼睛昏花，但是灵里的眼睛是透亮的。也愿我们每一个在这里灵修创世纪的人，我们或许之前的生命也跟雅各差不多的，但是在灵修后，借着神的话神的灵，让我们的 属灵眼睛得以开启，都是透亮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有圣灵运行在我们的里面，来指引我们的脚步。让我们借这首诗歌再来敬拜。圣灵运行在我心，圣灵运行在我心，让我们能够把我们的心交出来，顺服圣灵的带领，与主同心同行。亲爱的主圣灵，请你来掌管我心，使我顺服你带领，与主同心同行。亲爱的主圣灵，请你带领我脚步，使我不偏离父旨意，与主同心同行。圣灵运行在我心，夺取我心意，遵行父旨意。圣灵运行在我心，带领我脚步，专心倚靠主。主圣灵充满我，引领我，恩膏我，使我按着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主耶稣，我们感恩你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你复活升天，赐下圣灵保惠师来重生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能够按着圣灵的带领来过每天的生活。主耶稣，我们看到雅各的一生，他的晚年非常的透亮，也愿我们灵修完创世纪，让我们更认识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让我们知道父神就是所有祝福的源头，让我们知道我们就像以撒一样，我们所有都是承受的，也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如蛆如虫的生命，借着主你那陶造的手，借着你的环境，借着你的话，借着你的灵来更新变化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生命也能够是透亮的。也愿主圣灵帮助我们，给我每一个人加力，让我们力上加力，让我们行走有力，让我们在跟着主跑这个行跑天路的时候，能够得到正确的方向，能够按着主所指引给我们的正确方向来奔跑。主耶稣，我们感恩，我们赞美，感恩你赐下圣灵保惠师内住在我们里面，来引领我们，来教导我们，来恩膏我们，让我们能够行在父神的旨意当中。主耶稣，我们感恩，我们赞美，谢谢主，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圣灵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也愿我们从今以后一切都靠灵，都按着圣灵的带领来行走我们每一个脚步，不再依靠自己，不再按照自己的心思意念，而是能够转向灵里的深处，依靠圣灵而行，相信我们的属灵生命会像雅各一样是透亮的。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